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这一章是圣经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章经文，也是但以理书当中最有名的一章经文。就是说到但以理先知被扔在狮子坑里面的一个事情。听众朋友，你想过没有，但以理他是在狮子坑只待了一个晚上，可是但以理先知却在异教徒的皇宫里面度过了他的一生。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人，他一直活到90岁，神保守他。你们知道，听众朋友，在皇宫里面的生活其实比他住在狮子坑那一晚上所度过的一晚呢，更加的危险。我们看到神行了神迹，狮子不能动但以理一根汗毛。我们也看到但以理在尼布加尼撒王的皇宫里面，在伯沙撒王的面前，在马代大利乌古列等等这些君王的异教的君王的皇宫里面，其实先知但以理乃是时时刻刻他都处在危险当中。感谢神，神保守他，感谢神，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的见证就带领了很多人认识永活的真神耶和华。我们看到但以理在狮子坑当中度过了一个晚上。听众朋友，这对我们基督徒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启示。这也是但以理书当中这段经文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对我们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教导，有一个目的。但以理书在这里就是说明了神的大能保守了但以理的一生。那么神的保守的大能，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也知道神也保守我们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保守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例子里面也预告了未来大灾难时期神一定会仍然保护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经文跟第三章但以理书的经文是互相呼应的。在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已经保守了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在火窑当中神就拯救他们。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个时候但以理他并不在那个火窑里面。现在我们来到第六章但以理书，也没有看到那个三个希伯来年轻人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没有记载。当然这些年轻人都效法但以理，他顺服神的榜样啊。我们知道但以理做了一个非常顺服神的榜样。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发生的时间不一样，那三个希伯来年轻人可能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发生的时间不一样。因此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以及但以理书第六章，都让我们听众朋友看到相信神在大灾难的时期神会亲自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啊，有两个层面，神会保护以色列人，也保护了那些敬畏神的外邦人。所以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也知道啊，神也保护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三章强调的就是未来神的子民常常会受到恶人的憎恨，会受到恶人的逼迫。第三章可以说讲到基督徒受到那些恶人啊，不信神的人憎恨迫害。但以理书六章第六章特别强调什么呢？来自魔鬼撒旦憎恨跟迫害。这是我们啊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警醒，谨守，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仍然像活在一个狮子笼里面，这个狮子笼代表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记得有一只吼叫的大狮子在笼子里面来回的走动，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谁呢？这个狮子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特别警醒，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胜过他。继续看但以理书六章一二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他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历史已经向前进一步了，尽头巴比伦国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就来到尽头以下。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不再是世界的第一强权了，那么取代巴比伦的就是马代波斯帝国。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王在梦中那个银色的绑被，就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那么这个时候的王是大利乌王，大利乌就是历史上的大利乌王，他只统治了2年，在位2年。在他之后的古列王是大利乌王的姐姐的儿子，后来他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的皇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以理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到马代波斯国他在那里任职。很奇妙的，但以理仍然担任重要的职位还将担任首相。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回想第三章的关于金银铜铁那个泥组成那个大偶像，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表示这个大帝国当时的强国慢慢的衰败了。从第二章就看出，从第二章这种金银铜铁泥这个大偶像，讲到那个帝国慢慢的衰败。所以不同的金属的类型象征着他国家这些帝国的衰败的过程。接下来我们看见接下来这个国波斯这个帝国就不及于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的王国。尼布加尼撒他当时他是一个很专制的集权的统治，他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他的权利。可是到了马代波斯大利乌那个时代大利乌王他就设立了120个总督，这些总督就是可以分担王的责任跟他的领导权。在这些总督之上，大利乌王就设立的总长3人，这些总长这3人是总督跟大利乌王之间的联络官。因此那么我们看到当时的波斯大利乌这个帝国的责任跟权柄是分层负责的。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但以理他是3个总长之一，设立这3个总长的职位其实是使那个王为大利乌王他会受到保护，不容易受到伤害。这个3个总长等于是保护这个王免得他受了伤害。那么这个时候让我们联想到为什么要设立这些总长呢？就是为避免了这些总督想各种方法怕那些以下那些总督造反不顺服这个王的旨意，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但以理在3个总长之中他是排名第一的。那么我个人猜想说这个时候但以理的年纪大概几岁，大概已经有80岁的。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6章3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在这个3个总长之中，当然但以理他年纪也比较长，最资深的也是灵性最好最优秀的，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那么说到但以理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大利乌王对但以理非常非常的信任，所以让但以理在位分跟权力上仅次于大利乌王，这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第4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 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节经文说得太好了，讲到但以理这个人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里我们可以确定，当听众朋友，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啊，你在某一个方某一方面你非常特殊，居首位的时候啊，不论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这个政治圈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面，只要你是做主的啊，你是家中做主的，你一定会被人嫉妒，别人就会盯着你看。所以我们做头的、做主的人要小心谨慎。如果你的生活上有任何的瑕疵，如果你有了弱点，他们会利用这个弱点就来批评你、攻击你。可是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人啊，他一生都是为人很正直、很公平，在他的品格当中啊，不容易找到任何的瑕疵，也找不到他的把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在政治圈里面很多的政客啊，他们很想啊享受一些特权，希望高别人一等。其实不单是这些政客们，我们每个人，包括听众朋友，也许你也想希望得到一些特权，与众不同。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知道啊，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好的行为，不要给别人有机会指控我们。就是因为你自己，因为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不要让别人对我们指控，不能给他们有这样机会指控我们，让这个指控变成成立了。所以听懂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去批评你，这是他的自由。但是你可以让他们所说的，他们说的不对啊，他们所说的是谎言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自己的行为要做得正，才免得别人这样的指控我们。就算他指控我们，那是不是事实，不实的指控。在新约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听众朋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我们彼此共勉，使你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啊应该有的见证，也是保罗的见证。我们再引用一段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这样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听众朋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啊说得很重要，这个见证要这样子，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换句话说，保罗可以在夜晚安然的睡觉，他不会良心不安。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能够啊求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晚上安然睡觉，要自己勉励，对人对神对人啊没有无愧的良心。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有无愧的良心，我们赶快向神悔改。那有人说，只有真正只有义人才能够问心无愧。继续看但以理书六章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早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我们知道但以理他的见证很好，分别为圣，使神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分别为圣。当但以理第一次被带到尼布加尼撒皇宫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年少的一个奴隶，那么那个时候他就要求吃素，分别为圣。从那个时候开始，但以理啊，他就开始见证非常的好，与众不同。这是当时巴比伦国都知道的。那他们说，如果要挑但以理的毛病，只能够啊从他的信仰宗教里面去找。当他们说到把柄的时候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要找出一些在王面前可以控告但以理的事情，找他的麻烦。今天我们看到啊，有些政客啊。这个政治人物啊，很喜欢找别人的把柄。那么看到但以理他有没有被人找到弱点，把柄被找到的？那么他的把柄是什么？就是他的信仰啊，他的宗教的信仰。其实这乃是但以理的唯一的见证，他的优点的所在。他们这些人想要找但以理的把柄，他们是颠倒是非的，想要回谤他。但是我们知道， 但以理，因为他对神很忠心，他信靠神，他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找他的把柄，所以他们就在王跟但以理的在信仰的问题、宗教问题当中啊，找出一个矛盾来。我们看但以理书六章第七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在30日内不拒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哇，这些总督、总长、政客们啊，他们非常狡猾，有个阴谋。大力乌王这个人心地是很好，从历史的见证来说，也是但以理他心里所暗示的。但以理他认为这个大力乌王啊，是一个好的王，但是他有弱点。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听众朋友，也许你我都有弱点，也许啊，就是我们有人虚荣心，就是我们的弱点。大力乌王他是有这种虚荣心，他喜欢别人称赞他，给他说好话。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在教会当中啊，也许有一些基督徒在奉献金钱的时候，他很愿意别人来说好话，因为他奉献，如果说别人对他说好话、谄媚他的话，那他就把这钱啊奉献给那些说好话的机构。那么有些财力很雄厚的基督徒，他们就特别喜欢听别人对他啊，说拍他的马屁，说他好。听众朋友，我认为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常常故意要去讨好人，去高抬别人，这没有这样的必要。就是包括传福音的事工，我们也不需要说一些好话，希望别人来支持我们福音事工的需要。我们觉得如果福音事工有金钱的需要，神会直接向那些愿意奉献的人会对他说话。所以我个人，我不像有些人啊说啊，麦基牧师把我说的那么好啊，我也不像别人说我啊，麦基牧师你怎么坏啊，其实我都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别人啊说你好啊，那么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听众朋友，我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听别人老是说你的好话，别人说你的坏话，你也不必担忧，你自己要在神面前行了正啊。喜欢听别人说你好的好话的话，这也是在灵性上有危险的。那么我自己曾经也告诉神学院的学生说，我说你们这些做学生的，不论你讲道讲得怎么糟糕，也不论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侍奉，要记着一件事情，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很好心的姐妹来告诉你说啊，弟兄啊，你的讲道讲得好极了。记得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神学院的学生，如果有一些姐妹啊，她对你说你真会讲道，那么这个姐妹也许是很好心，是要鼓励你，这是很好的。但是你且不要太啊，因为她说你好，你不要自己太陶醉了啊，不要她相信她所说的你真的讲道是讲得这么好，否则哈，你就会以为什么？你信以为真哦，认为自己讲道讲得很好了啊！所以听众朋友，别人给我们戴高帽子的时候，说我们很好的时候啊，你反而是要在神面前要反省自己，不要啊，别人说什么你就相信了，以为你自己真是这么会讲道啊，你这个人真是这么好啊！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当有人讨好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要自己警醒。当时大力乌王，他说别人讨好他。他竟然相信了别人所说的话，当时大力乌王他这个主意很好啊，所以他就受骗了，他就拟了一份议案，把这个议案变成了法令，他就把他自己提高的很危险。大力乌王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把他自己提高的像神一样地位，他把自己高抬自己的，他认为当时让全国的人民，他竟然下一个法令说使全国的人民只能向他祷告，那么他自己把自己提到像神一样的地位，那么这个大力乌王讲起来实在是太愚昧的，做这种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八九两节，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 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这个大力乌王是不是变成一个愚昧人呢？因为别人这些总长们谄媚他，把他抬得很高，所以他就下了这个命令，特别告诉说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他居然同意的立这禁令，还加上玉玺。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愚昧的大力乌王向他自己的软弱，他希望别人给他戴高帽子，这么自己的软弱，那他就屈服了。他禁令加上了玉玺，发布出去的命令就是不能更改的，连马代波斯王自己也不能更改这个禁令。这个是把他所信任的但以理陷在一个生命的危险当中的。那么现在但以理已经面临一个危险了。那我们现在看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听众朋友注意，但以理对这个新的禁令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打开窗子的时候，他并没有，不是因为他胆大妄为或者做一些放肆的事情，但以理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向神祷告。但以理他没有退缩，他没有脚软，那他也没有妥协，故意的把窗户就关起来，他还是照样跟往常一样敬畏神，向神祷告。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但以理的祷告是跪下来祷告。那今天有人问我说麦基牧师，我们祷告的姿势应该是怎么样的祷告呢？那么祷告的听众朋友，祷告的姿势有那么重要吗？那么有一位作家他说，身体的祷告的时候身体的姿势不重要，心灵的谦卑最重要。听众朋友，这个作家说得很好，祷告的姿什么样的姿势不重要，心灵上的卑微谦在神面前谦卑最重要的。所以灵里的谦卑，灵里的姿态最重要。那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要选择一个祷告的姿势，当然我建议说你可以跪着祷告，但是祷告也不一定是跪着的。那特别要注意，但以理他是面向耶路撒冷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但以理先知他的人生的方向，他是向着神，他不会因为大力乌王命令要改变不能够祷告，他仍然是他要遵行他人生方向，要遵行神所指示的。当神的百姓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他们是祷告的姿势，以色列人是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来祷告。但是今天当然听众朋友要注意，没有说哪一个祷告的方向哪一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祷告不是地方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有几节经文我提醒听众朋友很重要。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还有24节，主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重要的经文，记得。接下来我们看第11节，但以理书6章11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大以理，但以理在神面前祈祷恳求。那么这些害他的人观察但以理，因为但以理他有好名声，看但以理会怎么样，他们已经知道但以理先知不会违背他自己的信仰。我们继续看12到14节，他们便进到王面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聚合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加上盖上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的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想要救但以理，策划解救他， 直到日落的时候，听众朋友注意，他们要王注意到但以理没有遵守王的禁令，他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说这时候让王大流王很心里很惊慌，他也不能改变自己所定的法令。之前尼布加尼撒可以更改法令，可是现在这个王他没有这个权柄。那么我继续看六章的十五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那么这个时候但以理就不会被扔到狮子坑里面，王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禁令。听众朋友，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下次再来分享。我们知道啊，神要保护他自己的儿女，在任何情况之下神都会伸手保护信靠他的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